故事人人爱听，听了便开心。温水煮青蛙，不不不，那太残忍了。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，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，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、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温水煮故事，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哦。温小平制作主持。
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，我是喜欢读故事、说故事、写故事的温小平。小平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？跟小男孩的一只猫有关，那就是迪克·惠丁顿和他的猫这个故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家里只有你一个小孩，会不会觉得很寂寞？是不是会想要饲养一只动物做朋友来陪伴你呢？一般的家庭啊，饲养最多的就是猫和狗了。猫可以抱在怀里，狗呢，除了跟我们玩耍，还可以看门。小平奶奶小时候啊，住在外婆家。外婆家的天花板上啊，到了夜里就会有老鼠跑来跑去，吵得不得了。当我们养了猫以后啊，老鼠就安静了许多，不再猖獗。但是啊，那只猫很调皮，抓了老鼠啊，就故意藏在衣橱里面。结果呢，死老鼠臭了，衣服也烂掉了。气得小平奶奶的外婆啊，就不再养猫了。小平奶奶长大以后，养过许多狗，它们都很忠心，而且不离不弃。不过呢，我们从乡下搬到城里以后，小狗不再看门，大都成为我们的朋友。至于猫咪呢，也不再抓老鼠，懒懒地趴在柜子上头。想要拜托猫抓老鼠啊，可能猫啊都会被那些体型硕大的老鼠啊吓坏了呢。至于今天要说的故事，主角呢是一个叫做迪克·惠丁顿的小男孩，他养了一只猫，后来又用这只猫去投资，竟然发了财。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对不对？至于作者呢，是英国的作家弗罗拉·安妮·史蒂尔。故事呢，选自英国童话及故事集。这本书一共收录了34篇的童话，有很多都跟魔法啦、女巫等等奇幻因素有关。说起来啊，英国童话的撰写和收集是比较晚的，大约在19世纪才开始。那时候啊，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，英国的民俗学家就开始整理民间传说、神话、民谣等等，希望孩子们多多接触更多的英国本土的故事。因此啊，像三只小猪、杰克与魔豆等等英国童话才能够流传全世界。小平奶奶这次挑选的英国童话，没有魔法，没有女巫，却是关于一个贫穷男孩怎么样发家致富，变得有钱的故事。故事曲折离奇，充满趣味性哦。
肚子饿了，脑袋空了，时间多了，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。
来来来，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咯。今天说的是迪克·惠丁顿和他的猫，主角呢就是小迪克啦。迪克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姓就是惠丁顿。据说啊，在英国的历史当中，真的就有这么一号人物呢。话说在500多年前，有个叫迪克·惠丁顿的小男孩， 迪克的爸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于是呢，小迪克只能够平常吃到一些马铃薯皮啦、干硬的面包皮等等，除此之外他也得不到什么接济，因为他自己住的村庄啊就非常的贫困，邻居也不可能分给他什么食物。而在那个年代的乡下人啊，普遍都认为伦敦住的人啊都是优雅的淑女跟绅士，整天呢唱歌跳舞，而且他们还说啊，伦敦富裕到连街道都铺满黄金耶。小迪克总是坐在父老乡亲的旁边，听他们说着有关于伦敦的奇闻异事，心里啊就不由得非常的向往，就想有一天啊可以到伦敦去住，享受那个充足的粮食跟精致的衣物，而不是像他们乡下人啊只能够接受这些破衣粗食。于是呢，当有一天有一辆八匹马拉着的大货车在村里歇脚的时候，小迪克啊就跟马车夫交了朋友，拜托对方啊顺道带他到伦敦去。这个马车夫啊听到可怜的小迪克没有爸妈可以照顾他，又看到他穿了一身破破烂烂的，非常需要帮忙，于是啊心里生出了同情，就答应带他上路。他们就这样子出发了。当经过一段路途以后，小迪克终于抵达那个久闻其名，在他想象中无比辉煌的美妙城市。但是啊，你都不知道啊，小迪克抵达的时候多么的失望啊，放眼望去怎么这么肮脏啊，这里人根本不像他梦想中的那样欢乐无边，笙歌不断。他在街道上来回游荡，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，直到精疲力尽，但是呢没有一条街道是铺着黄金，倒是看到不少的尘土，根本都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。小迪克不停地走来走去，到最后体力耗尽，天色也越来越暗了，最后呢他就缩在街角里面睡着了。早晨醒来，他又冷又饿，不管他怎么样去哀求路过的人帮帮忙，可是他也要不到一点可以买食物的钱。就这样，他用这种乞讨的方式在街头晃着一天又一天，好不容易在墨草田上找到工作，让他能够再撑过一段短短的时间，直到割那些牧草的农活能够整个结束为止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过没多久他又再度陷入困境，求助无门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在城里游荡的时候呢，不由自主的虚弱的在一家有钱人家的门口躺了下来，没想到就被这个有钱人家的厨娘看到了。这个厨娘啊心地差脾气坏，她就立刻喊着，走开走开，你这个懒惰的无赖，你如果再不走啊，我就要用那个滚烫的洗碗水来拨你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人费兹瓦伦正好回家来吃晚餐，看到这个情况就问迪克，你怎么会躺在我家的围墙旁边呢？你已经大到可以工作了，小伙子不要赖在这里偷懒。迪克就说，这位先生，我真的是可以工作的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偷懒，可是呢不管我怎么找工作都找不到，而且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所以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于是这位好心的商人，也就是费先生，就下令将他带进屋子里，给了他一顿丰富的晚餐，然后就说，那你就留在我家里跟着这个厨子一起打杂吧。原本呢，迪克是很高兴能够进到这个好人家里工作，偏偏就在那位坏心的厨子手底下，而且呢不断去恶整他，不管迪克做了什么事情他都觉得不满意，一直叫他这边再重做一遍，那边重做一遍，你怎么不能动作快一点呢？不管迪克如何的卖命都没有办法取悦这位厨娘。最后厨娘就虐待迪克的事情传进了 费先生他的女儿爱丽丝的耳朵里面。他就告诉厨娘，你如果啊不对迪克好一点，搞不好你自己的饭碗就会丢掉哦。你要知道迪克是很受我们家里人的疼爱的哦。这样子以后呢，厨娘的行为稍稍收敛了一些。可是呢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，让迪克吃足了苦头。因为啊，他睡在阁楼里，墙壁和地板都有不少的破洞。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啊，整个房间里都是大大小小的老鼠，让他夜不成眠。有一天呢，他刚好帮一位绅士擦了鞋子，赚了一点钱，就碰到有一位要卖猫咪的人，他就问他说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猫卖给我啊？于是呢，迪克就买了这只猫，把猫养在阁楼里，每天就从自己的晚餐省下一点来喂给猫吃，很快呢，就解决了老鼠的问题，他再也受不到老鼠的干扰，每晚都睡得很安稳。不久之后呢，费兹瓦伦先生呢，有一艘船准备起航，这时候呢，他习惯给家里所有的仆人一个机会，你们呢都可以用一样东西来投资，碰碰运气，看你们会不会赚到钱。于是呢，他就把这些仆人全部叫进账房里面，问他们想要送什么东西出去。每个人都挑了东西，只有可怜的小迪克没有，他既没有钱也没有东西，什么都拿不出来。但是呢，爱丽丝小姐猜到了原因，于是啊，就派人叫她过来说，我会啊自己掏腰包帮你出点钱的。可是呢，被她的父亲知道了，就跟她说，你这样不行哦，一定要是小迪克他自己拿出来的东西。迪克就说，我除了一只猫什么都没有耶。他的主人就说，那就去吧，把你的猫给带来，我就让这只猫出海去吧。迪克于是上楼把那只可怜的猫咪带过来，交给船长的时候，他两眼含着泪水，这样一来，我晚上要被老鼠吵得不能睡觉了。大家这时候都嘲笑迪克竟然拿出那么奇怪的东西来投资冒险，爱丽丝也替他觉得难过，于是呢，又拿了钱出来让他去再买了一只猫。虽然爱丽丝跟其他的人对迪克都非常的友善，可是那位坏脾气的厨娘啊，还是一样的常常虐待迪克，而且啊，不断拿他送猫出海这件事情来取笑他。哼，你想你的猫可以卖多少钱啊？最后呢，迪克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凌辱，打算要逃走。他把自己仅有的东西装在一个包袱里面，一大清早就出发上路了。一直走到哈洛威这个地方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。据说啊，这块石头一直到今天都叫做惠丁顿之石呢。坐在石头上啊，小迪克就在想说，我到底该走哪一条路才好。就在他这么思考的时候呢，附近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。他好像听到钟声正依次地唱着，回头吧惠丁顿，伦敦的市长大人，回头吧惠丁顿，伦敦的市长大人。于是小迪克自言自语地说，伦敦的市长大人，哎，等我长大成人，如果真的能够当上伦敦的市长大人，坐着精美的马车，哇，什么苦我现在都能够忍受。要是啊，我最后能够当上伦敦的市长大人，那个臭脾气的厨娘怎么样打我痛骂我，我都不会当一回事。好，我决定要回去了，我不走了。于是小迪克打道回府，继续忍气吞声的在费先生的家里待下去。话说那只猫咪搭着船出海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这艘船呢，在海上航行了许久，船上呢也住了不少讨厌的老鼠，这只猫啊就发挥了自己的用处。最后呢，这艘船终于停靠在港口了。那里到处都是摩尔人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来自英格兰的船只， 于是成群结队的簇拥过来看那些水手，不同的肤色，异国的服装，让他们大开眼界。不久啊，他们都急急忙忙要买这艘船上满载的商品。船主呢，也把样品送上岸让国王参考。国王非常满意，就派人请船长到他的宫殿，邀请他共进晚餐。他们入座不久，漂亮的地毯一如往常冲进来了一堆老鼠，在上面蹦蹦跳跳，跳个不停，甚至于呢还扑到桌上的菜肴里面大吃美食。船长觉得非常的惊奇，他就很奇怪，哎，你们怎么不把这些老鼠赶走呢？国王和他的部属都说了，是啊，国王的部下就说了，是啊，这些东西真讨厌死了。国王恨不得啊拿出一大半的财宝来摆脱他们，因为啊他们不但会掠夺这些晚餐，晚上呢还会爬上国王的床去攻击他，去咬他们。可是呢大家都非常怕他们，所以呢夜里啊还得派守卫来保护国王呢。船长听到这里不由喜出望外，他立刻就想到，诶，迪克·惠丁顿他的那只猫不是就在我们的船上吗？如果把它带来，说不定就可以解决国王的问题了。国王一听就说，啊，你们船上有那么神奇的动物吗？快快快，立刻把它带来我这边。哎呀，我真受不了这些老鼠们呐！如果你们的动物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，我立刻就会把大量的黄金跟珠宝送到你们的船上。这位船长很有生意头脑，他绝对不会啊说迪克的猫啊是不值什么钱的。他就告诉国王陛下，船上啊如果没有这只猫啊会很不方便的，因为猫一走，老鼠啊就会把船上的货物都给毁光了。不过呢，为了帮助国王啊，我还是会把这只猫带回来的。皇后也在旁边说，快快快，麻烦你动作快一点，我等不及要见见这个宝贵的生物啊。船长离开的时候呢，皇室里面又重新准备了一顿晚餐。当船长捧着猫咪回到宫殿的时候，就看到地毯上又再次爬满了老鼠。没想到他手中的猫根本不等人下令，立刻就跳出船长的怀抱，转眼间呢，几乎地上所有的老鼠都死在了猫的脚边，剩下的老鼠呀，也吓得赶快逃回洞穴里去了。三两下就消除了国王忍耐许久的灾祸，不由喜上眉梢。王后呢，也希望船长啊，把这个帮了大忙的动物啊，带到他面前。当船长呼唤着猫咪猫咪，猫咪快来，猫就朝着他跑过来，他就把猫咪递到皇后面前。刚开始皇后啊不太敢碰这只猫，不过当船长喵喵的这样叫着的时候呢，并且动手抚摸这只猫，皇后呢也壮起胆来摸摸猫，并且模仿船长叫着喵喵。接着呢，船长就把猫咪放在皇后的怀里，猫不由得发出呼噜的声音，因为它抓老鼠实在抓得太累了，不久呢就睡着了。国王见识到这只猫咪的能耐，也知道呢它能够提供给整个国家所需要的，让国家免于鼠患，于是就跟船长谈好要买下整艘船的商品，而且呢还用这些购入商品总额的10倍价钱买下这只猫。船长听了以后立刻开心得不得了，他跟国王道别以后，经过长远的航程，带着黄金和珠宝平平安安地返抵了伦敦。某天早晨，当费兹瓦伦先生刚刚走进帐房，就听到响起了敲门声。他就问，哪一位啊？有人回答他说，一个朋友，我替你捎来好消息，关于你的那只商船呢，发生了一件大事哦。费先生连忙打开门， 眼前就出现了船长跟大副，捧着一箱箱的珠宝跟货品的清单。费先生看过一遍之后，抬起头来向上帝致谢，谢谢上帝让这趟船程如此丰沛的收获。这时候呢，诚实的船长接着跟费先生讲起了那只猫的事，让他看一看国王要送给这个迪克的丰厚赠礼。费先生也为迪克高兴得不得了，竟然有那么好的运气。于是他立刻呼唤仆人把迪克带了过来，从今以后我相信他一定能够闯出一番名堂，而我们呢，从此要改叫他为惠丁顿先生。有些仆人呢，就提出他们的质疑，这么大笔的财富送给迪克那个小子是不是太多了？可是费兹瓦伦先生是一位正人君子，一毛钱都不要拿走。他立刻说，你们说的是什么话？这笔钱财完全都是属于迪克的，这是他应该得到的，即使是最后一丁点钱都是属于他的。接着他派人叫迪克过来，迪克当时正忙着帮那个厨娘刷锅子，那个污垢啊沾得他浑身黑乎乎的。他自惭形秽，试着找借口不要去账房，但是呢，费先生硬是要叫他立刻过来，而且还请人端了一把椅子给他坐。迪克就想说，哇，会不会大家在捉弄他？于是他就哀求道，拜托拜托，你们不要再戏弄我这个可怜的男孩吧，赶快放我回去啊，我还有好多碗要洗啊。没想到呢，费先生竟然说，你所看到的都是真的事情，惠丁顿先生，我们是认真的。因为啊，在你前面的这几位绅士刚刚捎来的消息，我听了以后啊，真的是打心底觉得欢喜。因为啊，船长把你的猫卖给了国王，换得到的财富啊，竟然多过我在世间所拥有的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够享有这一份财富啊。费兹瓦伦先生接着就叫他们把那些箱子里的财宝都拿出来。现在惠丁顿先生除了把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，我看啊，没有其他的事情需要他去忙的了。可怜的迪克啊，真的吓坏了，他简直不知道到底如何是好。他就立刻说啊，主人啊，这些财宝太多了，你想拿走多少都可以啊，因为啊，这些功劳应该全部是属于你的。可是费兹瓦伦先生却回答说，不不不，这全都属于你啊，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会好好的运用他们的。迪克接着又恳求女主人以及爱丽丝小姐共享他的一部分好运，但是他们都不肯，同时告诉他，他们也为他的成功雀跃不已。但是啊，迪克的心地实在太好了，他不想独享财富，于是呢，送了一些给船长、大副，还有费兹瓦伦先生的其他仆人，连他的宿敌啊，就是那个坏脾气的厨娘，都有份呢。之后，费兹瓦伦先生就建议迪克找裁缝过来，定制绅士的装扮，并且告诉他，欢迎他继续住在家里，直到找到更好的去处。惠丁顿洗了脸，卷了头发，穿上时髦的衣服以后，就跟费兹瓦伦先生家里常常往来的年轻人一样的俊美雅致。而美丽的爱丽丝也这么想，她过去曾经对迪克非常的好，不但是帮助他、同情他，而且呢，她现在啊，心里悄悄的也爱上了迪克。惠丁顿一向都在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事情能够逗爱丽丝开心，而且还常常亲手做漂亮的礼物给她。这么一来啊，费兹瓦伦先生也嗅出了那种爱的味道，他就提议说，要不然呢，我就帮你们小两口啊做个媒啊，希望你们能够结为连理。他们两个人都欣然同意，转眼就敲定了婚期。迪克和爱丽丝结婚那天，而到教堂来观礼的就包括了市长大人 议政厅参事、司法行政长官以及伦敦的许多位富商。礼成之后，新人摆设盛宴款待这些来宾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惠定顿先生跟他的夫人过得非常的幸福，他们生了几个孩子，而他呢，不但担任过三任的伦敦市长大人，而且还从亨利五世那里得到封爵的荣誉啊。这就是小平奶奶今天所分享的故事，迪克·惠丁顿和他的猫。
温水煮故事咯，来来来，加点盐，加点糖，还有酱油胡椒。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、古今童话，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。
听完了这个故事，我们不妨想一想，如果你出生就贫穷，有机会飞黄腾达吗？的确会有一定的难度，可是你如果从开始就放弃努力，当然就不可能看到任何的希望和阳光闪闪发亮了。例如像小迪克，他虽然有梦，却饱受了挫折。因为父母双亡，他的生活过得实在太苦了。当他听说伦敦遍地黄金，忍不住跃跃欲试。就好像早期的美国，有些人也以为那儿到处是黄金。小平奶奶也有朋友到美国去做发财梦，才发现啊，黄金必须要努力才得得到的。迪克也是，当他到了伦敦大失所望，靠乞讨过日子，差点饿死掉。幸好遇到有钱的费先生给他机会，可是呢，却遭到厨娘恶意虐待，几乎要放弃。幸好他留了下来，否则怎么看得到他的猫带给他的好运呢？同时呢，我们不妨去思考，身边虽然有恶人，但是也会有不少的好人呢。像小迪克啊，虽然被欺负，可是呢，也有不少人帮助他啊。除了让所有的仆人都参加船只投资的费先生，还有他的女儿爱丽丝，都没有歧视他，总是帮他说话，这真的很难得啊。一个大小姐对待仆役如此友善，当我们抱怨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不妨想想看，是否也有一些好人，就像天使围绕着我们，伸出援手给我们呢？最后我们再来想想，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有一群守信用的人，还有一群不贪心的人。这些守信用的人，包括国王，他答应了要给予大笔的财富，他并没有食言。而诚实的船长也没有把钱财吞掉。至于善心的费先生呢，更是没有把财富据为己有啊。甚至于当迪克啊得到那么多的财富，他还是依然分送给许多帮助过他的人，甚至于啊连饿诊他的厨娘都有一份呢。真的是好心有好报，以德报怨呢。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学习呢？迪克·惠丁顿和他的猫这个故事说完了。虽然在英国历史上确实有惠丁顿爵士这个人，而他的妻子就是爱丽丝，他也担任过伦敦市长，只不过呢，故事本身加了不少杜撰的部分。你不妨想想，你的猫狗是不是也会带给你幸运，帮助过你？如果你有存款和压岁钱，又会做什么样的投资呢？你可以跟小平奶奶分享你的心情，也可以跟小平奶奶说你想听听哪一方面的童话故事呢？你只要透过脸书粉丝专页小平奶奶的孙子兵法留言给我就可以咯。祝福你们，拜拜。